父，我们赞美你。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邀请圣灵来到我们中间。主啊，赐下智慧启示的灵，触动每一个听到的心灵，开启我们天国的奥秘。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求你将今天的话语赐给我们，将活水玛拿赐给我们，恩高的教导赐给我们，耶稣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众人的心灵，让我们的心灵成为一个结实百倍的好土地。主啊，能够领受你的话语，并且能够结出果子来，能够活出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活在你的话语中，也求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兴起我们，成为国度代祷者，借着我们的祷告能够成就你在末后这个时代的心意，借着我们的祷告能够侍奉神你的心意，如同大卫在那个时代侍奉了神你在那个时代的心意。主啊，使用我们，借着我们的祷告也来侍奉你的心意，你对于这个时代的心意，让我们更多的警醒，也给我们以撒家通达食物的恩膏，让我们知道在眼下的季节如何来借着祷告与神同行，借着祷告与神分忧。主啊，让我们来摸着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求你将活水赐给我们，将真理赐给我们，高牧你仆人的口，赐下能力的教导。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阿门，
阿门，阿利路亚。我们继续分享代祷者的陷阱。代祷者的陷阱，勇气不足的陷阱，勇气不足的陷阱。代祷是一个充满勇气的行动。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八节给我描述了一个故事，是耶稣所讲的，让我们充分的可以看到代祷是一个充满勇气的行动。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十节，五到十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你看，在路加福音十一章里面，这个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说到一个很奇妙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个比喻。你要知道他在讲什么，首先我明白这里面讲到了，这里面是讲了一个什么，是三个人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一个朋友家里去，为了另一个朋友来借饼。这也让我们提醒我们，祷告也是一个三个人的体系。祷告就是我们代表当事人，就是你所代祷的对象，向着神，第三方就是神，向着神来说好话，好像是借饼一样的。借饼是不是为着对方的好处来满足他的需要？所以祷告也是为着朋友的好处来向神说话，来满足我们朋友的需要。所以你看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从一开始他就在告诉你祷告，祷告就是三个人的体系。大家一起说，祷告是三个人的体系。
祷告是三个人
的体系。没有找到听就好了，我会有很多经文啊，你只要听好就行了，我讲得很快。祷告是三个人的体系。
祷告是三个人。
这里面讲的这个比喻其实很明显是在讲祷告的。我们是为着当事人，也就是你所代祷的对象，为着他的好处来向我们的朋友借饼。我们的朋友就是神。而这里面讲到了，这个人是什么时候来到他那里去的？是半夜来到他那里去，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半夜是非常夜深人静的时候，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的朋友的需要往往是在他很软弱的时候，在他的无论是各个方面他进入到一个瓶颈，进入到一个困难里面，所以他才需要我们来为他带祷，特别是他软弱的时候。所以也是半夜，也是在讲着灵性的光景。其次，半夜我们思想夜深人静去找人借饼这个事儿，你要是在农村，现在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事儿，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这种事情是多的。你像半夜三更，那特别是在农村生活过，我们知道半夜三更去敲别人家门，首先你去到他家，你那路上就有很多的狗，它是有危险性的啊，半夜那狗都放出来了。然后你半夜那不是不像咱们这个时代有那么多灯光，半夜跑到他邻居家，而且这还不是他邻居家，是他另一个朋友，不知道有多远，他这一路上就得需要勇气，需不需要勇气？需要勇气。他没有说白天，白天就不需要啥勇气，但是也需要勇气。首先你白天借饼的话，你也需要勇气，得厚着脸皮找人家要，你家里没有吗？而且他一借是借三个饼，不是借一块，是三个饼。三个饼其实也预表一个完全，三在圣经中是代表完全，七也代表完全，七是人的完全，三是神的完全。总而言之，他借三个饼也是特别讲到了也挺有意思的事情。首先我们可以说代祷是一个三方面的体系啊，所以我们去思想，因为耶稣讲的比喻你去默想的时候不要着急，有的时候我躺在床上就去想一些事，你慢慢想才会有启示。如果说你着急了，你读了就是一个故事，那也没啥意思。但是你去想的时候，为什么是三个饼，为什么是半夜，圣灵你告诉我为什么是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干什么，你就去想。三也可以说，我们虽然是为人代祷，通过我们的祷告神赐给那个人祝福，但神也会祝福你，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阿们。所以你和你朋友的需要都得了满足，那神的需要有没有得了满足？也得着了，因为借着你的祷告那个人得复兴，得到神的祝福，脱离软弱，神的心意开不开心？神也高兴。神最不喜悦的是没人代祷。所以三个饼也代表能满足神和人的需要，也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也意味着我们的祷告一定要真正的带来果效，能够帮助到人，而不是面子工程啊，我为你代祷了，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那就不够。然后所以你看到这个勇气，首先体现到半夜，他需要特别在中东那个地方半夜出门也是挺危险，然后去他朋友家使劲敲门，而且你看他朋友在那儿。第七节说，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了，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开门。他说的也合情合理，是不是？半夜三更了，孩子们可能第二天要上学，都洗洗睡了，估计都睡得挺好，你过来把我吵醒，还让我给你三个饼。所以虽然我们是朋友，但是这个要求是挺过分的，是不是？这也提醒我们，有的时候神也让我们要大大张口，虽然貌似这样说，但是神提醒我们祷告的时候为人代祷也要有勇气啊，有勇气向神求。因为下面你看有一句话说得很清楚，第八节给我们一个代祷的秘诀，他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大家一起说，情辞迫切，情辞迫切的直求。你看特别写到了直求，什么意思？就是充满勇气的向神去呼求，直求，不要拐弯抹角的，好像担心神不给，担心神不祝福他，担心其实神比你更爱他。阿们。好像担心他这个人真不配啊，甚至有人祷告就开始控告了，说这个人怎么又不好了。所以你没有看到他再不好，在神的眼里看人不像你看人。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摸到神的心意，其实神的心意是想要祝福他的，就是等一个人来向神代求。阿们。如果神等不到一个人为他站在破口向神代求的话，神还不祝福他，就是这样。所以 我们要摸到神的心意的话，你就会直求，不用拐弯抹角的，不用啊，好像是胆怯的，好像是惧怕的，不敢来求一样。因为神的心意是慈爱的，神的心意是美好的，阿们。所以你去思想这个每一个字都是值得我们去默想。所以你看那里说情辞迫切的直求，也提醒我们代祷也要情辞迫切啊，特别是为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们不是轻描淡写的，好像主你爱给不给，爱祝福不祝福，反正我祷告过了啊，这样的事情会导致你的祷告没有果效。你看主说就算我不是他朋友，但因为他情辞迫切直求，我也要给他，就闭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哎，你看这其实也是在讲代祷的，代祷就是三位的体系，三个人的事情。你看这个耶稣讲的比喻其实简单，但是它是很有意思的，让我们一读也能够明白，你去默想的时候你就知道祷告就是如此，是三位的体系。然后祷告的时候需要勇气，大家说勇气，
勇气
是代祷者所需要的，
是代祷者所需要的，
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没有勇气，有的时候你为一个人求着求着主也没成就，你就不敢求了，你可能认为这个人他就是这样的，神也不祝福他，神也不喜爱，神也不喜悦他，这个人没救了。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为自己的孩子祷告也是这样，哎，我孩子就是悖逆，我也求了，神还是没有垂听，他还是很惹是生非，还是很悖逆，可能他就是这个样子，我不管他了，可能我们的孩子就是不成器，可能神就是不喜悦他，我不管他了。然后有的姐妹为自己的丈夫祷告，也是祷告了一阵子，可能她就是下地狱的，她可能神就没拣选她，你看她的行为，可能她就不配得到救恩，她就不是信耶稣的料，她就是下地狱的料。慢慢的她心里就没有勇气了，因为她看到她丈夫的光景越来越黑暗。但你不要忘记这个故事是在讲什么时候来求饼，半夜的时候，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暗，也就是半夜的时候。所以神告诉我们不要看环境，越是半夜就是求饼的时候，大家说半夜正是求饼的时候，
阿们。
他真好了就不需要了，不需要你带去。所以你看到有的人一旦出了事情，特别如果有莫名其妙的灾祸临到他，你就知道神拣选他的时候到了，那你就得为他祷告了。你不能说还跟平常一个光景，有的家人看见灾祸了，说哎呀我们家怎么出灾祸了，开始怨天尤人，反而忘记了，因为神告诉你其实这是提醒你该为他的灵魂祷告了，他的灵魂要得救了，抓住这个机会为他祷告，而不是光求平安。真正的平安是灵魂得救，得让他归信耶稣。所以因为半夜正是求饼的时候，阿们。所以你看到这个故事，它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代祷是一个充满勇气的行动，向着神情辞迫切的直求，不要拐弯抹角，大大张口，神就必给你充满，就必照你所求的你所需用的给你，阿们。我相信这个人敲门他可不是敲了一次，因为他的朋友说我的门都睡了不要烦我，他肯定使劲敲，然后使劲说拜托了，我这个朋友远道而来，半夜来了，我也没东西给他吃，实在不好看呢，我必须要满足他的需要，一定要给我，你必须要给我，他肯定说了很多话，这个人他就给他了。所以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九节就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求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下面其实这三个也是在讲祷告的三个境界，讲到了祈求的祷告，寻求的祷告和最高层次的叩门的祷告，那就是更加付代价的祷告。主说祷告的三个层次也启示给我们，在这一句话通过这个比喻让我们知道祷告也是如此，就像半夜向人求饼，代祷也是如此，如同半夜向人求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哈利路亚。但谁有勇气最终他会得着他所需要的，阿们。因为凡祈求的就给他，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整个这个故事它都是在讲祷告的， 耶稣讲的故事是在预表祷告如何来带祷等等。好，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看这里面说到只管坦然无惧的，是不是不惧怕？是不是充满勇气？我们祷告是不是来到施恩宝座前？所以这里面也是在讲祷告，告诉我们祷告者、代祷者，你必须要有个心态，要一无所惧的，充满勇气的来到神的面前。干什么呢？你看讲到了代祷的好处，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英文里面是讲到随时的帮助，汉语翻译的不是很准确，在英文是说 Find grace to help in time of need. Find grace to help in time of need. 它其实可以翻译的更加具体一点，就是说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你所需用的一切你都可以去支取。 In time of need 就是说你需要什么呢？汉语翻译这个随时的帮助有点模棱两可，比如说你需要恩宠，你就求恩宠来支取恩宠。你需要财富方面的帮助，还清债务，那你就求财富方面的祷告就行了。你需要身体得医治，你就来支取医治。你需要读经有亮光，你就来支取启示。你需要饶恕，你就来支取天父的爱。你需要能力，你就来支取能力。阿们。所以他说来 find grace， find 是找到恩典，他也没有找出，没有翻译出来啊。就说来到圣宝的原因是来找到恩典。大家说找到恩典，
找到恩典，
你所需要的恩典。你需要什么恩典都在施恩宝座前求。哈利路亚。哎，有一首歌也这样写嘛，都在座前求，那就是讲的祷告在哪个座前，施恩座前。所以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就是来祷告，要充满信心，充满期待，充满盼望，充满勇气相信神要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你祷告好像就是哎呀需要祷告了，心里也没有期待，空空洞洞的，也没有盼望神要来垂听你的祷告，也没有期待神要来改变你生命中的什么事情，那么你的祷告也会大打折扣的，因为你没有什么信心，没有期望，也没有信心。所以你应该知道，你祷告就是来到施恩座前来寻找恩典，而那里有一切你需要的恩典。你需要什么恩典你就来支取恩典，而且这里面其实还有支取的意思。所以带着坦然无惧的心，什么意思？你是我的爱子，你是向阿爸父说话的。所以我常常说代祷者一定要认识你的身份，你是天父的儿子。在神的眼里没有什么女儿儿子，因为灵是不分性别，都是神的儿子。阿们。所以你是天父的儿子，来到父的面前，父愿意赐给你，这就是你坦然无惧的力量。从哪里来？我是父的爱子，我需要什么阿爸父会满足。哈利路亚。我的祷告就是来到他的施恩座前，无论我为自己为别人来代求，神愿意来提供这样的恩典。因为施恩座就是来提供恩典的地方，而且是提供一切你所需用的恩典，包括你代求对象的恩典都在那里。所以神说只管坦然无惧，大家说只管坦然无惧，意思是要对神信心满满，有一切你需要的答案，有一切你的需要 都能够得到满足。所以圣经在新约希伯来书特别提醒我们，也是讲祷告的，祷告要带着这样一个坦然无惧的心，充满勇气的心灵，勇敢的向神直求。哈利路亚，勇敢的向神直求，神愿意赐给我们。这也提醒我们，有的时候祷告一些废话不需要说了，特别意志的祷告，有的人说，哎呀，主啊，可怜可怜他，怎么样这样那样，他要是好了又是怎么样怎么样，好像要贿赂神一样，好像神不爱他，不想医治他。不用，你直求主啊，医治他，奉耶稣的名，我发出命令医治他。阿们
阿们，
直求，坦然无惧的，不要带着一个好像神赐给不给的，爱给不给的这样的一种心态，那就不是坦然无惧了，那就没有勇气了，那就说明你的信心有洞了，有漏洞了。那你如何能够有功效的代求呢？所以想要有功效的代求的话，必须信心没有破口，坦然无惧的信心没有破口。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大家说祷告是充满勇气的行动，
祷告是充满勇气的行动，
充满勇气的行动，
充满勇气，
别让他祷告吧，
充满勇气的行动。所以我们要知道祷告需要坦然无惧啊，无论你是个人代祷还是为人代祷，你都需要坦然无惧的心态，儿子的心态啊，充满信心充满盼望的心态，知道我来到神的施恩座前了，在那里有我需用的一切，我需要什么神已经给我预备好了，只等我来施恩座前拿，就是支取。哈利路亚。好，我们讲到下一个代祷者的陷阱，叫做失去爱与怜悯啊。等一下等会儿我们再给最后一个经文再讲下一个陷阱。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一节，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这个故事其实也是有一个这个亚伯拉罕的见证，其实也是在讲要充满勇气。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未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你看亚伯拉罕是一个代祷者，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如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要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段不是你所行的。你看亚伯拉罕的祷告真的是充满勇气，他这样跟神说话，也是因着他对神的认识。当你对神有更多的认识的时候，你会拥有更多的勇气。哈利路亚。当你越发的认识神的慈爱、怜悯、赦罪之恩、圣洁、公义，认识神的属性的时候，认识神就是爱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充满勇气。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充满勇气的向神，为着这五十个义人向神代求，因为神要毁灭索多玛和梅拉。亚伯拉罕说，如果有五十个义人，你就不能毁灭这个城市。他在跟神讨价还价一样，是充满勇气的。没有充满勇气的话，你怎么敢跟神这样来讨价还价？哈利路亚。所以大家说代祷是充满勇气的，然后你看跟他跟神说话，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所以亚伯拉罕他也是非常谦卑的，你不要认为他说话是过分了，因为他心里有爱，他想要为他的朋友，为这五十个义人 为城里的义人来向神代求，所以他情辞迫切，他说我虽然是回神，还敢对主说话，也体会到了他是一个谦卑的心灵。他说我是灰尘，那我们越谦卑的时候，我们也越有勇气。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你就因为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他说他就是我，就是神，我在那里若见有四十五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城里有四十个人怎么样呢？就是四十个义人。神说为这四十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你看亚伯拉罕是充满勇气，下面还在讨价还价，有五十个讲到了四十个，好像跟那个菜市场买菜一样。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三十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三十个，我也不做这事。这是神说的话啊。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还敢对主说话，这里面就讲到了要有勇气。哈利路亚，有勇气越求越大。你发现神并没有动怒，有没有动怒？没有。在对于代祷的事情上，神是非常有忍耐的。哈利路亚。你看我还敢对主说话，亚伯拉罕得认识神，所以要一般的人见了神了还这样讨价还价，把人都说烦了，你一下说十个就行了呗，上来从五十个一点一点五个五个的减，一点一点的减。所以意思是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为一个对象祷告十年了，就好像这个事情一样的，有的人就认为可能神也厌烦了，我也厌烦了，就别祷告，这个人就该死了，不管他。但你发现亚伯拉罕他从五十个一点一点默一点一点抠到一个。所以神也提醒我们，你所祷告的事情，其实这是在告诉你祷告的进程，你不是一下子就祷告到啊那个关键点上了，有的时候我们是祷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的才进入到真实的我们需要祷告的。哈利路亚。但神厌烦没有？
没有。
没有。以前的祷告作废没有？没有。所以神他没有厌烦，你也不要厌烦。所以神说不要让我歇息，呼求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让我歇息。哈利路亚。
阿
们。那亚伯拉罕继续，他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如在那里遇见二十个怎么样呢？神说为这二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好，你看他一直求到十个，从五十求到十，而且是五个五个的求。你看神多么的有耐心，这也意味着我们代求了很多年没有关系，没有浪费这个时间，神都记着呢啊，神都记着呢。哈利路亚。神知道你最后能突破到说出这句话，你看说出啊十个，达到这个地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哈利路亚。所以你看这个其实是一个代祷的画面，让你代祷就像跟神讨价还价一样，有的时候圣灵会启示你神可能要毁灭这个人，要赐下审判，但是因着你的代求，主啊，你说怜悯他，说如果是这样行，这个人真的就没有救了。但你是怜悯的神，施恩的神，你不愿意看到义人沉沦，你愿意看到人人都悔改，你不愿意看到恶人毁灭，你愿意看到人人都悔改，你不愿意看到恶人毁灭，你愿意看到恶人悔改。所以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这样的求，这个人才没下地狱。很多人是要下地狱的，但是因着你的代求，他从地狱里被神救上来了。哈利路亚。你可以看到有些人，他们真的是照着他们行为，他们是要该死该灭亡，但是因着你的祷告，这个人得救了，连你都想象不到，而且得救以后比你进步还快，甚至得救以后飞速的成长。所以你可以看到，但是是你结的果子， 是因为你的祷告。所以只要我们情思迫切充满勇气来向神来持续的代求，最终神会来成就的。哈利路亚。所以我希望大家人们能够思想这些画面，让我们也效法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忠心的充满勇气的代祷者。哈利路亚。
阿们。
好，下一个，失去爱与怜悯的陷阱。下一个陷阱是失去爱与怜悯的陷阱。失去爱与怜悯的陷阱。代祷是一个充满怜悯的行动。代祷是一个充满怜悯的行动。代祷者必须有一颗怜悯的心肠，因为代祷就是把人的重担带到神面前，把人的需要带到神面前，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也会被神的爱充满。所以代祷者是操练爱的最好方式，爱里面是包含了怜悯的。那么为人常常代祷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渐渐的被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会越来越生发怜悯之心，我们会越来越学会体贴他人的软弱，设身处地的为别人考虑了，我们的心会不再自私，因为代祷是操练爱的最好方式。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当我们更多的代祷的时候，我们也更多的拥有了爱与怜悯。我们来看马太福音9:36到38节。马太福音9:36-38节。讲到耶稣的，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也是一个伟大的代祷者，他白天讲到晚上上山祷告，通宵祷告，禁食祷告都是家常便饭，他是最会祷告的。到今天他在天上还在为我们代求。所以耶稣基督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明显的属性，就是怜悯。你看主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就怜悯他们。代祷者如果失去了怜悯的心，就是进入到了一个没有怜悯的陷阱里面，那他就会进入到一个极端里面，你的代祷就失去功效。因为凡事没有爱，就是明的锣响的钹，是没有用的。你的祷告如果没有了爱，你的祷告也没有用了。阿们。所以爱里是有怜悯的。我跟你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有的人慢慢的祷告祷告进入到一个超属灵里面，对人好像是冷漠无情，没有爱，没有怜悯了，这就非常可怕了。这是一个陷阱。所以我讲到代祷者的陷阱，这个陷阱也吞杀了很多的代祷者，使他们变成一个冷漠的，没有人情味的，高傲的，好像就他刚强，就他属灵一样，不懂得体恤人的软弱，没有一个怜悯之心，是被神废弃的代祷者。所以千万不要进入到这个陷阱，这个陷阱是被神废弃的，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陷阱。所以是没有怜悯的陷阱，失去了爱与怜悯的陷阱，也陷害了很多的代祷者。让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牧人耶稣基督那里，效法主耶稣。他是一个代祷者，他看见人就会怜悯。哈利路亚。诶，我们看见人是个什么心态，这个很关键。我们需要效法我们的主，常常来怜悯人。然后37节，你看马上主看见人怜悯以后就说什么，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球庄稼的，当球是不是在家带倒的？是不是马上主就说要带倒了？你看见人的需要，不是让你评判他的。你看见人的需要，看见人的软弱，一般软弱都不是啥好事情啊，就是黑暗的。你看到人的黑暗，不是让你去评价他的，不是让你去把脚踩在他头上说我比你强多了，你看你那么软弱，不是让你去批评论断他说你看你多么的差劲，像法利赛人说我没有怎样怎样，你看你这些敬语和昌例。主最恨的就是法利赛人，所以主让你看见需要的时候让你怜悯的，没有别的。阿们。让你怜悯还要有行动，怜悯发出的行动就是代祷。所以主立刻就对门徒说，你们要代祷了，你们要为这些人代求。甚至门徒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今天我们靠着圣灵，我们是能明白主的心意，因为主怜悯罪人，主怜悯这些失丧的人，主怜悯这些百姓困苦流离的。所以主立刻发布了代祷的要求，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也给我们一个奥秘，庄稼的主就是他自己，而且主也怜悯他们，那为啥还求了？我直接就神不就做事不就行了吗？所以你要认识祷告就是这样，如果你不祷告，神也怜悯，神也爱，神就不做事，这就是他的原则。神不想越过我们去做事，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头做事必须借着身体完成，头不会越过身体去做。所以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如果不祷告不代求，神会任凭世界黑暗，任凭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充满了混乱，神会任凭同性恋遮蔽大地，神会任凭父亲与儿子的关系破裂，婚姻家庭破裂，离婚充满全地，神都不管。直到神兴起以利亚来，就是代祷者，以利亚是代祷者的一个典型。所以来呼求神就会来修复父子关系，修复家庭。你看到现在婚姻这个离婚率是全球每个国家在比赛一样的，像开火箭一样飞速的突破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同性恋正在泛滥，所以现在家庭成了累赘。神在寻找代祷者，我告诉你，如果你不祷告不为此事代求，他会越来越乱，越来越黑暗，越来越混乱，小到家庭大到国家都是如此。国家没有代祷者，这个国家就会很乱，家庭没有代祷者，这个家庭会很乱，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要认识全地真正需要的就是代祷者。主虽然是庄稼的主，他也看到了庄稼的需要，但是他还在等。如果没有代祷者起来祷告，主说我就是不做，任凭世界毁灭吧，任凭黑暗遮蔽大地吧，这就是神的原则。你要认识神。我告诉你，如果你为一些人圣灵感动，你不为他祷告的话，他一定下地狱的。但如果你为他祷告了，他真的就得救了。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些人你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思想有的人真的是借着你的祷告他才得救的，他说你不为他祷告呢，这个人肯定下地狱的。所以这就是祷告的力量。主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带着怜悯的心去求，因为主是在怜悯的心态下说了这话，他看到了列国的需要，看到了失丧灵魂的需要，但是他在寻找代祷者。所以这个时代愈发的黑暗了，我们看到每一天新闻都是很多的天灾人祸，澳洲大火已经烧了好几个月了，然后列国都有震动，这两天就掉了三架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你没有看新闻吗？就这一个礼拜两三架飞机都掉下来。所以其实从前年开始飞机基本上一个月，我算了一个月掉一架，如果你稍微留意一下新闻，以前都不是这样的，没有很少有飞机从天上掉了，从前年开始基本上一个月掉一架。 所以我在想这些事情，这么罕见的事情发生，很多的事情，很古怪的事情发生，现在在提醒我们世界正在进入到震荡中。而在这种震动中，如果带导者不就位的话，我跟你说世界会越来越乱，而且速度太快，可能会提前发生大灾难，会提前发生。但这不是神的心意，因为很多人还没有被拯救，所以我们需要努力的祷告，要在神的时间表发生。大灾难会发生，但不要让它提前发生。提前发生，也许你的孩子还没来得及信主呢；提前发生，你的父母还没信耶稣呢；提前发生，你的丈夫还没信耶稣，怎么办呢？所以不能让它提前发生，我们需要带到。哈利路亚！一定要记住，洪水泛滥，神做了掌权，但是你不祷告，神不做事。哎，我们一定要尽我们的本分，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代求，神就做事，特别带着爱和怜悯，你的祷告就有功效了。哈利路亚！所以你看，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代祷者，他代祷的动机就是一点，他有怜悯的心，他看见人的需要。当你为人代求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他的需要？这个很重要。每个人都有需要，无论是神的仆人再刚强也好，还是哪个信徒再软弱也好，他都有需要。阿们。你得设身处地体会他的心，也体会神对他的心，体会神在这个人身上的心意，然后你就会有怜悯之心，带着怜悯的心肠为他祷告。哈利路亚，求主来帮助他。这样的祷告是很有果效的，因为他是在爱与怜悯发出的，这样的祷告是有实在性的，它不是空洞的，它是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让我们来效法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14章，都是讲耶稣基督，讲这个怜悯，是耶稣是最好的榜样。马太福音14章14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你看耶稣基督他怜悯这些人，怜悯这些病人，就治好了他们的病人。所以怎么治好了？耶稣基督为他们祷告，他们就好了。那么主为什么为他们祷告呢？大家一起说，怜悯他们。因为主怜悯他们。为什么为他们祷告？不是因为他们给耶稣钱，或者管耶稣吃饭，或者给耶稣什么好处，没有，主看见他们怜悯他们。所以你看到耶稣祷告是那么有功效，不像现在有些人，他给人祷告是因为收受贿赂，想要好处，这样的事情很可怕，所以甚至明码标价，多少钱给你祷告一下。在国外有的大牧师就这样，多少钱？1000美金祷告一次，可不是小钱，我告诉你，1000美金是7000-8000块钱。然后就这种事很多的，所以你看他们在用恩膏做买卖，他这个心态已经发生改变。但耶稣说，代祷，耶稣的见证提醒我们，代祷就是一个怜悯的心肠，你的怜悯的心肠。你看耶稣看见这些人就是怜悯他们，就为他们祷告，医好了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哈利路亚，所以提醒我们，无论我们为任何人代祷，我们的心态很关键，我们是怜悯他们，我们是操练爱的，因为你就是一个爱的管道，你需要让爱流出去。你就像这个圣法兰西斯说，在黑暗的地方播撒光明，在软弱的地方播撒刚强，在没有爱的地方播撒爱，在痛苦的地方播撒喜乐，在干什么呢？在传递爱。所以传递爱，因为我们是爱的管道，因为怜悯。哈利路亚，所以其实他说这些话，你可以体会到他的心肠，说明他有个怜悯的心肠，愿意去成为一个五饼二鱼被掰开来满足众人的需要，怜悯的心肠。所以代祷必须是怜悯的行动。马可福音 八章二到六节，啊不二到九节，八章，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见证，马可福音八章二到九节。然后把这个主所行的事情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里面。我怜悯这众人，主在说话啊，耶稣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就讲到这些众人是来听耶稣的讲道，在旷野估计这三天都没咋吃饭了，或者是有的人带了点 干粮，但现在都吃光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从远处来的。你看耶稣基督的心真的是一个充满爱的心，他没有想着我坐在旷野里给你们讲了三天道，到现在也没有人给我奉献，也没有人给我为我的好处做任何事情。耶稣没有想过这些事情，他想的是这些人同我在这里听我讲道三天了，他想的是他们坐在这里听到累了饿了，他没有想到他讲了三天累不累，他讲了三天更累啊，哈利路亚。但他想的是这众人坐了三天，坐了三天听我讲到累了，可能也听困了，要是现在回去了可能路上还没吃的。你看主的心非常的充满爱，无微不至，他在想人家回家他都想着路上有没有吃的，主没有想着你过来给我啥好处，这次来了给我带什么好东西，主没有这个心态。主的心态是充满爱与怜悯的心态，他说我怜悯这众人，他们同我在这里三天了，我要打发他们回去，他们可能会在路上困乏。你看主的心多么的怜悯，怜悯这里面讲耶稣的怜悯的。阿们。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门徒们都说，哎呀，他们爱回哪回哪，我们也没，我们在这里伺候三天了，还管他们的事呢。但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祝谢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人数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有的地方讲五千。总而言之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是在这里发生了，是在什么样的光景里发生的？是在怜悯的心态下，耶稣的怜悯释放了这个神迹。阿们。所以伟大的神迹往往是跟怜悯之心有关系，伟大的神迹，我说的是伟大的神迹，越是伟大的神迹，你发现它背后的力量一定是从一颗充满爱与怜悯的心发出的。哈利路亚。所以耶稣所行的一个伟大的神迹就是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这边是四千，但是别的地方讲了五千总而言之就是让众人吃饱。五饼二鱼只够一个人吃的，五饼二鱼也就是一个人吃，结果叫五千人吃饱，还剩了十二篮子。哈利路亚。这个神迹是很有属灵的意思，如果你去想这个神迹它有很多的意思，我们就不具体的来讲。首先你也是耶稣的五饼二鱼，只要你带着怜悯的心说，我虽然不够，这个人得了癌症，我从来没有为癌症病人祷告好过，我给感冒病人祷告好过，这个癌症病太吓人了，但是因着你充满爱管他嘞。如果这个人是你妈妈呢？如果这个人是你儿子呢？如果人这是你最亲的人，你还管我的信心能力有多大吗？你还管不管这个？你就不管了，我不管啥，反正神的我就求你，你一定要医治他，你必须要医治他。你的信心不是你的怜悯的心就会使你的信心被催化到一个地步，胜过了你的软弱，胜过了你的界限，胜过了你的能力范畴，是不是这样？如同你看你思想这个事，你想这个，我说了这个，我想起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就是有一个迦南妇人是外邦人，向耶稣求饼， 为他的儿，不是向耶稣求主啊，你医治他的女儿，他的孩子不是被鬼附了吗？求你来医治我的孩子。耶稣说将饼给狗是不好的，饼是给儿子的，因为福音是传给犹太人。主说我奉差遣是到以色列家的，不是给你们外邦人的，这也是事实。但是你看到这个迦南妇人，
她非常有勇气，
她也非常有怜悯的心。为啥？那是她自己的孩子，当然怜悯。但不管怎样，她是有怜悯的心，她有爱，有怜悯啊。所以我跟你说，父母对孩子祷告是最有功效，毕竟你生了他，你对他有爱有怜悯。这个爱和怜悯不是假的，你对有的人祷告，可能那个爱怜悯都是假的，谁能分辨出来？但你看这个妇人说，主啊，虽然如此，那狗还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呢，啊，所以面子也不要了，我就是个狗，反正就过个碎渣吃就行。这个比喻其实你就想有很多的意思。我们今天也是如此，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我的信心、能力、恩高都不够，可是我的至亲的人得了癌症，我怎么能做到呢？让我的祷告能够使他得医治呢？我都没有信心。但如果事情真发生了，你发现你会有爱和怜悯，你也不知道哪来的信心，反正我天天就是求，我也不管了，我就是求，反正怎样神就医。反而你发现有很多人因着这样的祷告，他的家人得到医治，这样的见证非常多。阿们。他好像变成了一个勇士，以前可没有那么勇猛。你发现他以前求个小事都求不成，这么大的事被他求成了。他就像那个迦南妇人，爱和怜悯会赋予我们极大的能力，爱与怜悯会赋予我们极大的信心，爱与怜悯会释放神迹奇事发生。特别在代祷的领域，如果你有了爱和怜悯，你就是一个就算是一个土八路，但是你马上就成为一个王牌的军队了。哈利路亚。因为这个爱与怜悯是能够赐予人极大的力量，它能让人充满信心，充满盼望。他也忘了，我以前连个祷告都连个感冒都祷告不好，你现在能不能让我祷告这个癌症，结果还祷告好了。因为爱与怜悯，你忘记了自己的软弱。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爱与怜悯是代祷者的一个必备。如果你的祷告里面没有这个爱与怜悯的心，那么你的祷告可能就达不到那个信心的高度，达不到啊！你觉得达到了，其实你没有达到。神看你的心里面根本就没这个事，因为你没有爱与怜悯，你心里面都不能够受感动，你也别想感动神。有一个神的本人说，如果你的祷告不能感动自己，也不能感动神，这个话是有道理的。你的祷告能够感动自己，也意味着你的祷告拥有了爱和怜悯，不然你咋能感动自己呢？是不是？人是很难被感动，但爱和怜悯会感动一个人。哈利路亚，也同时能感动神。所以代祷的领域想要进入到更高深的地步，需要爱和怜悯，而且是一直要伴随着。你看耶稣的见证，就这样的事情挺多的，我们不一一细举。耶稣怜悯人，这个四福音书里有很多这样的情节，是不是？我们不一一细举。但你要知道，耶稣他在地上，他是一个代祷者，基本上每一天他都上山祷告。哈利路亚。所以怜悯是他最为外显的一个特色。在圣经中四福音书你都能看到耶稣怜悯的属性，因为圣经不避嫌的经常记载耶稣怜悯人。哈利路亚。神在提醒你，怜悯是代祷的一个必备。代祷者没有怜悯这个性质的话，那就不是个代祷者。所以我们愿意因着怜悯的心成为五饼二鱼，虽然我不够，我满足不了五千人的需要，主啊，我把自己交给你，你把我掰开吧，神就能够让你满足五千人的需要。哈利路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人祷告，这个事儿真的不可能，我也没有信心，因为这个事又大又难，特别牵扯到为国家代求。我告诉你，牵扯到为国家代求，所有的人都变成五饼二鱼，没有哪个人说我有足够的能力去影响一个国家，不存在这样的人。 但是当为国家代求，你的心充满负担的时候，有了神对这个国家的怜悯和爱的时候，你就愿意主啊把我掰开，我愿意成无饼人。所以有的人为中国祷告，祷告了几个世纪，那些外国宣教士祷告一辈子，他不是祷告几年，祷告到死，他还没有看到。所以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又大又难的事，为某个国家祷告，祷告到死，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有它发生的季节。哎，非洲很多的宣教士去到非洲被吃掉了，为非洲复兴祷告了几十年、几百、上百年，后来出了这个李文斯敦，是不是我说的李文斯敦是历史上宣教有名的李文斯敦，是在这个非洲宣教的一个叫李文斯敦，早就过世了，他就写到了，我也是踩在前人的代求的眼泪上来到这个土地上，他又在那里祷告了一辈子到死，后来又出了一个布永康，布永康就很清楚，我来是收割的，哈利路亚。所以一代又一代人的眼泪鲜血代求，所以才奠定了非洲的复兴。但这些人都像五饼二鱼一样，他们知道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无法胜过这又大又难的事情，灵魂的大收割，在整个巫术遮蔽非洲的这样的土地上，怎么能有非洲的大复兴？但是他们不怕，因着爱、怜悯，因着摸到了神对非洲的爱，他们舍弃了自己的性。我跟你说，美国有很多宣教士是被吃掉的，在非洲，去那些地方，他们的发达的水平，在家里都像一个富翁一样的。跑到那里，你可以看有些纪录片，跑到那里简直就是不毛之地，不说吃啥都吃不上，还得自己盖到那种房子，跟野兽都无法想象。但是他们愿意把自己像五饼二鱼交在主的手里，为宣教的缘故就去，哈利路亚。所以你不可想象，如果没有爱和怜悯，这些人怎么会去？做不到的。但如果他们没有爱与怜悯，他们怎么可能把自己像五饼二鱼献给神，被神掰开，还真的满足了？那不是五千人的需要，这个非洲那是上亿人的需要。哈利路亚。一个巫术遮蔽大地的土地上，非洲几千年的巫术啊，但你看到非洲现在是信耶稣最多的一个州，哈利路亚。而且非洲的神的仆人也是最有恩高的。所以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些愿意把自己因着爱与怜悯现在神的手里被掰开的五饼二鱼所造成的，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爱与怜悯能够促成多么大的果效，激发代祷的功效达到最大化，哈利路亚。
阿们。
远远超越了我们自身的能力。我说了，没有人哪个人的能力恩高那么强大，能够影响到国家和整个大洲。但是他们愿意像五饼二鱼，主啊，我满足不了，但我交给你，你把我掰开，我要为他们代祷，借着我的祷告释放神的心意，就做到了，哈利路亚。
阿
们。小到个人，有的人真的不能信耶稣，但是借着你迫切的祷告，神真的拯救他了。我们记得穆勒的见证，他为他三个朋友祷告，一个祷告了一年就信了耶稣，有第二个是祷告了12年信了耶稣，第三个是祷告了62年，直到他死的时候还没信耶稣，但是是在他葬礼上信的耶稣。所以我在想，那个祷告62年信耶稣的人，要是我们说这个人真的该死，人家祷告60，你又不是我儿子，又不是我亲人，祷告个6年，我想我都做不到，祷告62年。居然死的时候还没信耶稣，然后他死的时候还在为他祷告，在快断气了还在为这个人祷告，结果这个人在葬礼上真的信了耶稣。我在想，这个人如果不是遇见穆勒这个朋友，他死都不会信耶稣，谁会为他有那么大的负担？所以有的人是因为你祷告他才信的耶稣，有的人若不是你爱与怜悯为他祷告，他一定下地狱。我现在穆勒他也是 我觉得这都超越了耐心，这是爱与怜悯才能做到。因为爱与怜悯，他忘记了自己的限制，不断的向神呼求，以至于这个人最后信了耶稣。哈利路亚。所以这都是真实的见证，你可以看穆勒的见证。我们为自己的家人祷告也是如此，你要充满爱与怜悯，要为他祷告，为你的丈夫，为你的孩子，为你的亲人，我们的祷告也是充满爱与怜悯。那么神会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神会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哈利路亚。好，下一个陷阱，失去耐心的陷阱。失去耐心的陷阱，代祷是一个持续的行动，需要做到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祷告。以利亚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来看王上十八章，王上十八章四十二节到四十五节，王上十八章四十二节到四十五节。王上十八章，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我们大家先思考啊，这个以利亚这个姿势是很奇怪的。以利亚作为一个大男人，他把头埋在两膝之中，屈身在地。我也试过做这样的动作，我觉得很困难。这个动作其实是标准的希伯来妇人才做的动作，而且是希伯来孕妇生产的动作。一个男人不应该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是不雅的。但以利亚为什么用这个姿势来祷告呢？他在预表祷代祷是需要承受生产之痛，代祷有的时候需要承受生产之痛，所以希伯来夫人生产就是这个姿势。希伯来夫人是很强壮的，他们生产不像现在这么多技术，那时候就这样生产。但你发现以利亚他居然一个大男人做这样的姿势，而且我跟你说不是一会儿，你看下面说，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以利亚干什么呢？因为以利亚在为求雨祷告，已经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过雨了，整个以色列地已经陷入了极大的生存危机，旱地，到处都是旱地，满眼过去都是龟裂的大地，连骆驼连马都没有水喝。那时候水资源是极度的匮乏，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雨了。以利亚开始求雨，他是怎么求雨的？他知道求雨这个祷告是不容易的，需要经历生产之痛，所以他把头埋在两膝之间，预表着一个生产的一个祷告，一个生产的姿势。然后我想以利亚这一祷告估计是一个回合也得一个小时吧，然后他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为什么我说这一个回合得一个小时？因为他让他仆人上哪里呢？上到山顶去看。你如果去以色列一些高山，你要想要上到山顶，没一个小时上不去的，一个小时也难上去，上去再下来呢，所以我说一个小时最少了，不可能，我估计要比一个小时多。上去山顶向海观看完了，又下来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七个来回，你算算，最少是七个小时。这个姿势保持了七个小时，很痛苦的。生孩子七个小时要生不下来就麻烦，所以他七个小时这样子生孩子，很难受的。为什么要这样？你要先知有时候做动作是圣灵感动的。你要以西结说右边睡四十天，左边睡四十天，这是神让他这样做的动作。你右边睡四十天，左边睡四十天，你试试，那右边睡四十天你半拉身子都不是你的，大家都必须得这样。 我觉得以利亚他这个姿势，圣灵让他这样做，是预表着祷告，给我们一个画面，你要去思想。这个画面就是，有些事情需要你生产祷告，而且得七次。他说七次，七次就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意思是祷告需要持之以恒，祷告需要有耐心，一次不行，两次也不行，四次五次都不行，六次也不行，你必须要有耐心到七次。有的事情可能祷告一天不行，一个月不行，一年不行，七年才行，那就是要耐心。那个时候啥都不管用，大家说那个时候只有耐心管用。所以有的祷告他就需要的是耐心，你就得提供耐心。你看以利亚这样祷告了七次，我给你七个小时都过去了，事情还没有发生，这是我们都灰心失望，没有耐心。如果你没有耐心，你绝对我不祷告，我的腿都酸了，我要起来活动活动。作为先知是一个代祷者，如果没有耐心不配做一个先知。你看以利亚，你看以西结，他没有耐心怎么会左边睡四十天右边睡四十天，干啥呢？还用牛粪烤饼吃，神经给他出一些高难度的事情。我跟你说，这不是说你顺服了，这还考虑到你的耐心，你顺服可以啊，关键他这个事耗时啊，耗时就不是顺服那么简单。顺服神去做一件事是容易的，顺服神天天去做同一件事就是难的，是不是这样？你发现有的时候神让我做一件事我觉得简单，然后天天让我做这个事我就烦了，我就没耐心了，要让我十年都做这个事我就受不了，那就是耐心不够。代祷也是这样，为国家代祷特别需要的就是耐心。阿们。有的人祷告到死也没发生，为非洲的代祷，那是牺牲了几个世代的代祷者。所以为列国祷告，为又大又难的事祷告，需要的就是耐心。阿们。那有的代祷者慢慢的就进入到一个没有耐心的陷阱，他的小事可以祷告成功，大事他就失败，那你很难进入代祷的高峰，你很难进入代祷的更高层次，因为你没有耐心。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去思想，思想这些伟大的神的仆人代祷者他们所经历的，记录在圣经上了，就是让我们有这个画面，你去默想这个事儿。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这是他祷告的果效啊，有一片云上来了，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下面以利亚就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鱼阻挡。这里也提醒我们，祷告突破了就不需要再祷告，可以发出信心的行动。你看有一小片云上来，以利亚就知道这就是我们祷告的彰显。如果你生产祷告做过了，该祷告的祷告过了，你心里很喜乐平安，你就知道那云已经上来了。阿们。对你旁边人说，你心里的喜乐平安就是那朵云。很多人说，那我祷告为一件事情要祷告到什么时候我才结束呢？我说很简单，你祷告心里突破了，心里喜乐了，心里平安了，你自己会知道，心里非常释放了，你就知道了，那个时候就不需要祷告了，需要干什么？更重要，这一步做不好也可能就前功尽弃了，需要行出来，照着你所祷告的提前行出来，踏出信心的脚步，仿佛他已经做好了，仿佛他已经实现了，开始发出感恩的赞美，发出感恩的祷告，主啊感谢你已经做成了，并且好像他就做成了，你如此去行事。阿们。如同亚伯拉罕，我相信他也为他的孩子，就是说为他的老婆难产的事儿，不是不孕的事儿祷告了很多年，后来神说你不用，我现在神说我给你取名叫亚伯拉罕，你不要再叫亚伯兰，因为我会让你有一个儿子， 但你发现亚伯拉罕等候了25年，他才得到以撒。但是在这25年，他已经得着了那朵云，他一直是叫亚伯拉罕，不再叫亚伯拉罕了。亚伯拉罕这个名字的名意思翻，就好像中国人说什么，你现在叫亚伯拉罕，就是多国之父，啊，亚伯拉罕嘛，一啊开始叫亚伯兰嘛，所以等于他这叫了25年的亚伯拉罕，啊，这25年后来神不是神给他后来起名叫亚伯拉罕嘛，所以他已经在信心里面，他称自己是亚伯拉罕，就是多国之父，多国之父的意思。萨拉的名字叫多国之母，以前他也不叫萨拉，都被改名。我的意思说，他们还没有孩子的时候就被改名叫多国之父和多国之母，但是他们在信心领域里，他们就这样彼此来叫，他仆人也这样叫。我相信别人都会认为他已经想孩子想疯了，一个孩子都没有还要叫多国之父，天天多国之父多国之母的喊，这是信心。哈利路亚，意思是说我们得到了一片云，我们就要行出信心来。如果得到了一片云，你还没有信心的表现，那可能这片云就会消散。哈利路亚。所以以利亚得到了这片云，他就说，你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免得被雨阻挡。你看他的信心多么大。亚哈是一个国王啊，如果你对一个国王说你赶紧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结果雨没下来，你不是在玩这个国王吗？那可不是一个平民老百姓，你不是等于是放他鸽子，等于让这个王下不了台，这可不是一个平民老百姓。所以但以利亚他坚信一定会下雨，阿们。所以通过信心他说，你去吧，赶紧套车走吧，等会儿雨下来你再走就完了。结果后来果然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哈利路亚，你思想这个见证，这是一个伟大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一个代祷者真的是充满勇气的，充满信心的，充满盼望的，还有充满耐心，如此祷告了7次，也预表着一个耐心完全的数字，忍耐等候神的时间。阿们。我们为很多的事情祷告，到了最后神考验的就是耐心，有耐心的终必得胜。所以为一些事情的祈祷，我们需要写在本上。为什么写在本上？好提醒你，如果这个事成就了你画一个勾，如果这个事没成就先别画勾，好提醒你。有的人祷告几年他忘了我为什么是祷告了，如果你忘了神也忘了。穆勒是一个非常会祷告的人，他有一个祷告日志本，上面记载了他的，据说他的上面记载了有几千件画勾的，就是神已经为他垂听的，借着他的祷告，而且他祷告的都是又大又难的事，因为他有一个万人的孤儿院，而他自己身无分文，但全是借着祷告，他说全是借着祷告神供应了这个万人的孤儿院，而且还供应了内地会的需要。那个时候内地会在中国几百人的宣教士需要也很大的。穆勒一个身无分文的人，而且他从来不筹款，教会历史上记载穆勒从来没筹过一次款，全祷告，只给神祷告，结果神供应他。他记载了可能我记不太清了，6000多件神垂听他的祷告带来的回应和供应，一件一件的。包括我已经说了，他为他的朋友祷告62年，我估计他自己还记得，因为他写在本上了，因为他没画勾他就一直祷告。他有这样的耐心，他有这样的耐心。哈利路亚。所以代祷是一个充满耐心的行动，你需要写一个祷告日志表，你为什么事祷告过了，你现在还记得不记得，可能你都忘记了，那么你又何必期待神还记得呢？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提醒我们为什么事情祷告， 已经画钩的事情我们就感谢神，也激发我们的信心，还没有画钩的事情我们继续祷告，直到他成就了，哈利路亚。所以七次的屈身祷告，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三也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我们来看王上十七章二十节，还是以利亚的见证。王上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我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哪、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儿子死了吗？这以利亚故事发生了，他在一个寡妇家里寄居，结果是那个孩子死了。要中国人说真晦气，你不来我还儿子也死不了，你这个神的仆人住到我们家，我儿子死了，这个事情是挺大的事情，让你说有的人就开始软弱。是啊主啊，我这作为神的仆人应该带来祝福的，怎么跑到他们家里他儿子死了，这个事情太可怕，要我们可能我们就开始怨天尤人了。主啊，我们的心就开始动摇了，但带祷者是有勇气的，大家说有勇气的。我跟你说所有的带祷都需要勇气，你看以利亚的勇气来了，我要祷告让那个孩子活，以利亚的勇气是我要祷告让那个死孩子复活，阿们。如果你没有勇气，你会说主啊，哎呀完了，这人死啥事都结束了，我赶紧走吧，我也没有信心了，我也没有勇气了，人都死了怎么办呢？如果你没有勇气就结束了。但感谢神，以利亚是一个有勇气的带祷者，所以他开始求主啊，你复活这个孩子。怎么求的？你看下面记载说，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啊，听好了，这是个死孩子，让你伏在一个死人身上三次，很多人都不敢。先说他愿不愿意，先说他不敢。一个死人你三次伏在他身上，嘴对嘴，鼻子对鼻子，眼对眼，问你旁边的人说你需不需要勇气，需不需要勇气做这事？伏在死人身上三次需不需要勇气？
需要。
有的人连死人你给他穿衣服都不敢穿，有的人死了连摸的手都不敢摸，伏在他身上啊，祷告可不是说都伏在他身上没事了，伏在他身上祷告了三次，没说多少时间，但我估计也挺长的。估计他死人味儿他都闻到，什么味儿他都知道。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神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为他死而复活祷告。所以我跟你说，代祷是充满勇气，也需要耐心，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也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我相信如果三次不行，以利亚还会继续祷告七次，他有这样的信心，他有这样的怜悯，他有这样的耐心，他有这样的勇气，所以他拥有代祷者所有的素质。哈利路亚，神垂听了他的祷告，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你看大家说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只是因着这个人的代求，本身这个孩子是必死的，人什么时候该死是神定的，哈利路亚。但神仅是因为要应允以利亚的话就让他活了，哈利路亚，他就活了。所以我说如果不是你的代求，有的人就一定下地狱了。他为什么今天能得救？就是因为神要应允你的祷告。哈利路亚。小的个人大的国家都是这样，某些国家经历复兴是因为神要应允历代的宣教士的代祷，历代的代祷者的代祷，神要应允。哈利路亚。所以对你旁边说，你的祷告你的代求不会落空，哈利路亚。哎，你看这个故事是很完全的，让我们收尾我们今天所讲，你好好思想。 带导是不是充满勇气的？
是的。
是不是有耐心的？
是的。
是不是充满信心、充满盼望、充满爱与怜悯的？
是的。
这个孩子死了，死了关我啥事？又不是我孩子。但以利亚他爱怜悯，他体会到这个妈妈的心情，我要祷告让这个孩子活了。一般的神的仆人可能就离开了，哎呀，甚至有的人就接受撒旦的谎言，我就是丧门星，我赶紧走吧。但以利亚不，以利亚说不，你不能带走这个孩子，我要为他祷告使他复活。哈利路亚，我相信他是因着爱与怜悯激发他的信心，这也是他行的第一个让死人复活的事。为什么他能行这么大的神迹？我相信是爱与怜悯。哈利路亚，这不是他以前行过的，没行过。所以我说了，爱与怜悯会释放伟大的神迹发生。好，最后一个比喻我们来结束。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啊，一到十，一到八节，对。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人，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这个官很不易啊。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哈利路亚，你看这个故事讲的多么的有深意。我们来思想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故事。首先他说的是这个故事让人常常祷告的，不可灰心，也就提醒我们灰心的陷阱其实也就是没有耐心的陷阱，失去耐心了，失去盼望，失去了希望，灰心丧气，这是代祷者的大敌。一旦你为某一个人祷告了一个阶段，你说主啊，哎呀，反正事情也不成就了，我也没有耐心了，我也灰心了，我估计这个人就该死该灭亡了，我也不管他，那么你就会放弃你的祷告。一旦你放弃你的代祷，你的祷告就作废了。所以我们不能够放弃。所以主说，给你讲了这个比喻，讲到了这个寡妇的比喻。你看这个官不是一个好官的，不敬畏神，也不尊重人。但这个寡妇，这个官说，虽然如此，但这个寡妇天天烦我，天天找我办事，天天来找我，就为这个事情，我受不了他了，我给他办了，免得他天天烦我。所以你看这个寡妇的事就做成了。这个寡妇能成功是在哪里？她有耐心，所以铁杵磨成针，这个前面怎么说的？啊？对，只要功夫深，功夫不负有心人啊，铁杵都能磨成针。所以意思就是说，只要你有这样的耐心，你有这样的忍耐，你不灰心，没有你做不成的事情，因为靠着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但我们的神没有难成的事，是因为你放弃了，神也放弃。对，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做了。你看主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说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神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意思说，你祷告了多时，神也在忍耐着多时。神不做不是说他以后不做，只是现在不做。也许神认为现在不能给你回应这个祷告， 时候不对。为什么时候不对？那就是神的事儿。神看事情跟你看事情不一样，可能神觉得你还没有预备好，但神仍然在忍耐着要给你成就。阿们，
阿们。
大家说，神在忍耐着为我成就。
神在忍耐着为我成就。
咱这说了，神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有没有？有没有？忍了多时，意思是你以前祷告神听见了，神也在忍耐着，即将释放这个祝福下来，但是还不到时候，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岂不终究要给你伸冤吗？主的意思是，有时候成就的时候，凡事都有定时，你需要有忍耐。对你旁边的人说，你需要有忍耐。凡事都有定时。只是我们的祷告会加速这个时间的来到。如果你不痛不痒的祷告，就会延续它的时间。如果你付上更大的代价祷告，进食祷告，会加速它的时间。哈利路亚。所以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你看神说，快快的到了，时间快到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见世上有信德的吗？这句话就讲到了祷告需要信德，翻译不对。所有的信德在圣经中翻译的都应该翻译成信心。不知道哪来的德，我没有看见。他这个英文新译版是 find faith on the earth， 没说德，就是信心。faith 是信心的意思。信德的灯牌也从来没存在这个叫信心的盾牌，也不是藤牌，是盾牌，所以它是瞎翻译的。信心，大家说信心。
信心。
神在讲，如果你没有耐心，你就没有信心。你怎么说你有信心呢？你连耐心都没有，怎么叫有信心？哎，你看，只要你能持之以恒的向神祷告，而不掉进失去耐心的陷阱里，神最终给你成就。哈利路亚。很多代祷者失败，我发现是失败在耐心上。他自己放弃了，跟你旁边人说，你自己放弃了，神就放弃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很多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自己选择失败放弃，所以才失败的。我们的神永不失败，只要你有信心有耐心，你不放弃，神就不放弃。好，我们来祷告。
Everyone here, lift your hands, just call his name, precious saints.
Jesus, your presence makes me whole.
Shara, b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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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a, bara, bara, shira, bara, bara, shira, bara, bara, shira, bara, bara, shira.
哦，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怎样的代祷者是合你心意的。我们在这里呼求你赐给我们爱与怜悯的心。主啊，你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你为人代祷的时候，那份怜悯，那一份爱，你赐给我们，帮助我们的心来领受，让我们看人的时候也带着神你的怜悯。让我们看到人的软弱，体会他的软弱，能够设身处地的为他来着想，拥有神的眼光和神的爱，拥有神你的怜悯，好让我为我的代祷对象来代祷。主啊，帮助我来操练爱，操练怜悯，也将更大的代祷的负担放在我里面，无论是为个人、为家庭、为城市、为国家，我需要新的负担。哦，神啊，让我是有负担的，塑造我的心是怜悯之心，塑造我的代祷是有分量的。主啊，也赐给我耐心，让我操练耐心，让我的耐心能够成长起来，不要让我轻言放弃。主要让我拥有像你那样的耐心，能够持之以恒的带球。主要你帮助我在一切的事情上，大事小事上的带球的操练上，使我生发出耐心。主要除掉一切的疑惑、软弱、惧怕、胆怯，救我脱离一切带导的陷阱，让我充满勇气，更认识神的爱，更认识神你是怎样一位充满爱、充满怜悯、充满赦罪之恩、充满恩慈的好父亲。让我真的像一个儿子一样的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来代求，来发出我的祷告。哦，神啊，让我大大张口，你就给我充满，带领我进入到祷告的深处，使我的祷告不再一样。赞美你主耶稣，让我在地上效法你，成为一个伟大的代祷者，像你那样的代祷者。主啊，帮助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